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。路加福音十五章，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是从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看起哈。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，你对耶稣的印象是什么？就你想到耶稣，你要认识一下耶稣，你想到耶稣是什么？我猜多数的人不一定有什么印象，如果有印象，耶稣大概就是我们平常在画像上看到的，头发长长的，那么三十几岁，很帅，但有点忧郁，然后手里抱只小羊，那么温良恭俭让哈。我想这个想法也不错了，你需要认识耶稣是谁。我猜你不会有一个印象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好吃好喝好玩贪食好酒的人，我猜你不会这样想。可是圣经里这样讲过，他说耶稣施洗约翰不吃不喝，人家说他疯了鬼附了，耶稣又吃又喝，人子来又吃又喝，人家说他是贪食好酒的。这个批评呢，有一点道理。你看耶稣的生平里面，他常常出现的地方可以说有吃必到。那么他很多的故事，他很多讲的内容都跟吃喝有关。事实上我们今天基督教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我们在纪念我们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是用吃喝，就是掰饼或者说圣餐。耶稣喜欢吃喝，这当然对咱们中国人是很好的消息了。不过他为什么跟人家吃喝呢？还有各位，你是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都要有好见证。耶稣的生活有很好的见证吗？我在这几天吃喝，跟我一起吃喝，我吃得很愉快，跟我一起吃喝的都是长老牧师，都是有头有脸啊，教授，很规矩的。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弟兄们，牧师们，长老们，您跟这个酒廊的小姐吃过饭吗？您跟色情行业的女孩子一起吃过饭吗？您跟流氓一起吃过饭吗？您的吃饭的行为会不会被王岐山抓起来啊？腐败。耶稣常常跟妓女一起吃饭。各位，我身边的朋友多半都是道貌岸然的，规规矩矩的。耶稣是妓女、税吏、罪人的朋友。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，不是暗示各位今天晚上咱们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哈。在路加福音就有一次有这个场合，不只是这一次了，圣经里面讲过有几次，包括在吃喝的时候有女人亲耶稣的脚。王牧师，有女士亲过您的脚吗？而且不是一个好女人哦。各位有兴趣这些事，欢迎您常常来教会听到哈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，众税吏和罪人。众税吏就是习大大反腐的对象。税吏在犹太人的心里面是既是汉奸，就是油奸了哈，不是煎包子，油奸哈，替罗马人办事的，又是贪官污吏，因为他们交上去的税，只要交上去，罗马人要求的扣打，你自己要收多少是收多少。我看柳宗元写过那个《捕蛇者传》里面那个官吏啊，小官吏就跟税吏差不多，只是税吏的钱更多。税吏在，IRS 在全世界都不受欢迎，何况是犹太人的税吏。众税吏和罪人，当路加用罪人的时候，都是 那种就是比较下流的人，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到两个字打点了，是加上去的，就是要听他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是谁呢？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康莱昌啊、王友平啊，这些人就是我们在大学教书的，我们在神学院教书的，我们是长老，我们是牧师，我们是所谓有一点地位的，德高望重的。哟，这个人，各位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在台湾，我们在台湾现在教会里有那种浑身刺青的男孩子到教会，也有了，现在还是有，这说起来都很难过，有一些台湾的色情行业里面，包括可能跟中国的传统有关系，很多的男人喜欢那种幼齿十几岁的小女孩，十几岁的小女孩我们在台湾叫中辍生，不读书了，那么去酒廊里面，也有这样的小孩子到教会里面来，就是他们很早就堕落了。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要稍微留神一点，有没有人看到我啊，干什么啊。好，耶稣跟罪人在一起吃喝，别人就说了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这个人怎么跟刺青的人在一起，这个人同他们吃饭。于是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，这三个比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解释它，我们只是讲它里面的重点。第一个比喻，和合本的那个标题说失羊的比喻， The Parable of Lost Sheep。 这个比喻我念一下，第三节，耶稣就用比喻就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了呢？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啊，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牧过羊了啊。你没有牧过羊，你也知道耶稣讲的是非常外行的话，亏他还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的，这个他讲的很外行的话。有一个人，我们没牧过羊啊，我们就假想一下，你在牧羊，有一百只羊，就常常要点啊数啊，一数，哎，少了一只，那要去找他是很正常的。你要去找他，你要先做什么事？应该是，我没牧过羊，我也知道，羊不能放在旷野的，会被野兽吞吃的。羊是很蠢的，很弱的，应该把这99只羊安顿一下，带回羊圈呢，或者请朋友来照顾一下呢，然后再去找那只羊。耶稣说了一个外行话啊，耶稣说，如果你们有100只羊，发现有一只不见了，就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不管了，然后去找那只羊。各位，等他把那只羊找回来以后，99只都不见了，他又要把这只撇下去再开始去找，他永远回来找不到羊了。在圣经里面，包括耶稣讲的这个故事，这顺便讲一句啊，我实在越看圣经越觉得圣经是神的话，包括耶稣真是神的儿子。人家看你跟妓女一起吃喝，笑你，批评你，耶稣立刻想出三个故事来。哇，真会讲故事，他是主日学的好老师哦，能够马上讲出一个故事，讲出三个故事。好，不过我们回到这个故事，为什么耶稣说把99只羊撇在旷野？他讲的三个故事都在讲解释他为什么跟这些罪人在一起。简单一点讲，他在找这些羊，他在找这些失落的人。 耶稣来到世间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耶稣来到世间是要让我们这些罪人回到他那里去，他来找。这是三个比喻都类似的地方，寻找属于上帝的东西，把它找回去，原来是上帝的，上帝要重新得回他的东西。三个比喻里面也都讲到上帝的爱，上帝对罪人的关心，寻找。但是他讲了三个，并不只是要强调这三点，这一点，他讲了三个比喻，也有不同的重点，否则他不必讲三个了。第一个这个重点，在讲到一个跟九十九个的比较。在第一个比喻，他特别讲把九十九只撇掉，然后说一个罪人悔改比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叫上帝更欢喜。在讲宣道的道的时候，恐怕这是一个最好的比喻。如果照字面来讲的话，各位，我现在就应该离开这里，现在不是去西米谷讲道，我现在就应该把你们撇在这里，然后去街上跟人家传福音。就这个比喻里面讲到很强烈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人如果失落了，对不起，我们当中如果有非基督徒的话，如果你是失落的，你是 lost， 你是迷路的，你是迷失的，上帝是迫切的要找你。那个迫切要找你其实并不难懂，你的东西掉了，你的手机掉了，你的信用卡掉了，或者什么东西不见了，甚至你的圆珠笔不见了，或者你的帽子不见了。各位，你的心如果那是你的东西，不管你多么有钱，你的东西掉了，你一定马上想要找到它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你一定把别的东西放在一边，先去想办法找它嘛。那有的人个性不一样，像我就是一张卫生纸我也把它找到，别的东西都不要，我很小气的，就去找，一定要把它找到为止。各位，如果我们人对贵重的东西，你手机掉了你会慌，或者是你的信用卡掉了你想要赶快把它找到，或者你的钥匙掉了要赶快把它找到，那是你的东西。各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这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上帝的，这圣经里面诗篇里面讲过好多次，一切千山万山的牛羊都是我的，这一切都是我的。英文 authority 权威这个字来自 author， author 是作者，你是作者，你就对你的作品有权威，有著作权。上帝创造万有，万有都是他的。上帝创造万有，包括你，包括你的灵魂是宝贵的，是美好的，神看是好的，神珍惜喜悦他所造的。愿耶和华喜悦他手所造的。愿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包括有自卑感的人，包括对自己形象很不好的人，你要知道你是上帝造的，上帝爱你，你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，你是按着上帝儿子的恩典被救回来的，上帝非常爱你。因此也就有一个现象，这现象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真的很难听进去啊。神的东西他一样都不要掉掉，每一个属他的东西，也就是宇宙万物的每一件事，该是他的他一定要把它找回来。 That is mine。 我们人没有这样的权利，上帝有，因为上帝创造了一切，他要把他的羊找回来。当他的羊不在的时候，就跟我们的钥匙我们的东西掉的时候，他不一定最珍贵， 但是因为我的东西不见了，我就要把别的东西先放在一边去找它。各位，我希望你没有这样的经验。我在读书的时候，从小到大都有碰到这样的情形。爸爸妈妈对儿女都爱，但是常常花最多时间的是那个最调皮捣蛋、常常离家出走的，并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小孩子离家出走，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不希望他这样，但是因为他离家出走，他不在爸爸妈妈的身边，特别危险，所以就特别去关心这件事。因此各位，你是基督徒，上帝不会把你丢在一边的。虽然在教会里也有这个现象，我们当中有人如果快要受洗了，想要受洗了，我先警告您一声啊，您还没信主的时候，您刚来的时候，您都是接受 VIP 的待遇啊，接送啊，送你啊，请吃饭啊等等啊，都很周到。等到您一旦受洗以后，尤其热心一点，您就是老奴的形象了，您就开始要服侍人，所以您最好把那个受洗的时间拖长一点，就一直享受到待遇哈。对不起，我是讽刺的。我承认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是资深的服侍的，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累，因为要做很多事情。不过如果你愿意这样做，谢谢，显然我还是 VIP 耶。有人要水吗？我马上服侍您啊。在耶稣那个时候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基督徒都要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没有比别人好，我们绝对没有比别人好。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在讲的，我们当中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你是总统，你是总书记，你亿万富翁，你是模特儿，你长得漂亮，你聪明，你能干，我们都没有说这些不好，我们盼望我们有你一半的聪明能干等等等等，我没有说讽刺的话。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，如果基督徒看到了，他如果有上帝的心，各位，我们对你基本上是觉得你极其可怜。相对的，各位基督徒，你可能觉得，哎呀，我都不如别的非基督徒，我都不如别人有钱、聪明、漂亮等等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希望你有一个认识，你是很幸福的。各位姐妹，您希望您像谁呀？你最希望像谁呀？如果在30年前，可能就说啊，像居里夫人呐， 就是像科学家啊。那么如果是弟兄，在30年前、40年前，像雷锋啊什么这些，就都会讲这些冠冕堂皇的话。现代的人呢，各位姐妹，您希望最像谁呢？像某个电影明星那么漂亮，像某个人那么美丽等等，像某个名模。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大陆最红的是谁啊。弟兄们，你想像比尔盖茨啊，或者像贾伯斯啊，这都没有不好。保罗是基督徒，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。他是冤枉的，被当作一个囚犯。那么因为他这个囚犯很有名，所以当时呢，罗马的官，包括希律王啊，就是亚基帕王、亚基帕希律王，还有一些罗马的官都想看他，于是他们就办了一个大宴会，那等于是在city 里面最豪华的一个旅馆的最豪华的一个厅，冠盖云集，俊男美女穿着很棒的出来坐在 高级的位置上面，然后带犯人上，就有人把保罗带过来，你就听到那个铁链叽里咕噜的声音，然后保罗带着锁链，大家要来看呢，因为听说这个犯人很有名，保罗可怜极了，然后周围的人都是英俊漂亮的人，保罗跟他们讲了一番话，总结一句，他跟亚基帕王说，他跟所有其他的人说，亚基帕王，我希望，这句话保罗在其他地方也讲过，不只是使徒行传路加记载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记载过，亚基帕王啊，我希望你，我希望你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，我不羡慕像你一样，你要像我就好了。各位基督徒再一次要谦卑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没有比别人好，但是你不要谦卑到忘记上帝的恩典给你是多么大的尊荣。第一个比喻是在告诉你一个不在基督里的人多么可怜，以至于上帝并不是不要那99只羊，也不是不喜欢那99只羊，我刚刚已经讲过，就跟我们掉的东西一样，我们就关心那个掉的东西，要把它找回来。各位 You are not lost， 你不是迷失的，其他所有人都是迷失的。 Lost 这个字其实很难翻译， Lost 这个字可能我不知道字典翻，或者是你查 Google 是不是失去，是失去，你的东西掉了叫失去，那个掉的东西如果在 loss 状况，那个要怎么了解？所以中文有另外一个翻译，迷，我迷路了， I'm lost， 我不知道我掉到哪里去了，我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，要被找回来，当找回来的时候就很高兴，因为一个人回到上帝那里，他是幸福的，他是快乐的，上他是失而复得，死而复活的。如果基督徒不知道你的信仰是这么宝贵，你的主是这么宝贵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很无聊的，很痛苦的，很没有意义的。如果我们基督徒当然也承认我们有罪恶，我们有失落，我们有很多的不好，很多不如外邦人的地方，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，我们做牧师的尤其如此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我的上帝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，让我对你诉说基督的美好，让我告诉你上帝的恩惠与慈爱，你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有福了。我们为什么基督教发这么多神经病，这么多翻山越岭去跟人家讲耶稣？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发神经病，总要想尽办法把人拖到教会来？我们会赚钱吗？我们会每次把人家带到教会来就多了一两肉？哦，对不起，现在应该是每次把人家带到教会就少了一两肥肉。那么我们有这些好处吗？没有这些好处，对不起，这些好处是那失落的人回来的时候能得到的。愿我们因着自己被神找到了欢喜快乐，愿我们把神的东西，其实也是我们东西，因为我们属神，找回去了欢喜快乐。这是第一个比喻。第二个比喻跟第一个比喻有点相似，第八节，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，若失落一块，岂不点上灯，打扫房屋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了吗？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说，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 这个跟上个和下一个比喻有相似的地方，我不重复了。不相同的地方，这里没有讲那一块钱的价值比九块钱还要多，因为一块钱不会比九块钱多。这里的不同跟上面的不同、下面的不同，有一点就是点上灯，细细的找。奥古斯丁说过一句名言，很合圣经，我们是从主人钱包里掉在地上的硬币，如果不是主人弯下腰来捡我们的话，我们永远回不到主人那里去。各位，我知道这个又是自由意志和预定论的那个，或人的责任和神的预定的这个老问题了，我不在这里谈，我只是在说从圣经来看，尤其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的过程，他说的是第一个第二个比喻那个 lost 的东西都是自己回不去的。我知道你来教会没有人绑架你来的，虽然有一点已经近乎了哈，那么没有人绑着你来的，要信耶稣也没有人强迫的。我们在布道会也常常听到愿意信耶稣的请举手啊，也有这样的话，是我们自己看起来我们在做主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我也希望我自己常常记得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我们认识神因为神认识我们，我们能够任何一个时候得救前得救后，我们往上帝多进一步路，那都是神的恩典。你愿意来教会不管是什么时候，那是神的恩典。你经过很多挣扎最后终于来了，那是神的恩典。如果不是神找我们，或者在神学里这叫 effectual calling， 有效的呼召呼唤你，你不会回应的，你不会去找上帝的，你不会去寻求主的，是上帝找到你了，是上帝找到你，而且花了很多力气，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找到你又跑掉，找到你又跑掉，可能花十年二十年把你完全找回来。第二个比喻再讲强调失去的迷失的人自己没有能力回到上帝那里，需要上帝来找。第三个比喻第十一节，耶稣又说，那么这个比喻呢，你看哈，我们和合本是这样写的，第一个比喻叫失羊的比喻 The Parable of the Lost Sheep， 第二个比喻是失钱的比喻，第三个比喻是浪子的比喻。当然我们大家都会这样讲，包括英文也会讲，这是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。 可是如果照耶稣所讲的那个内容的话，这样翻不是很恰当。第一个是失羊，第二个是失钱，第三个是失人。失人的比喻不是 poi 啊，不是失人，是 lost son。 那个浪子其实是失去的一个人，浪子就跟我们人更接近了，其实就是我们人。浪子的比喻也在讲上帝的爱，可是浪子的比喻注意，爸爸没有出去找他，从来没有出去找他。因为第三个比喻在强调的是人的责任，强调的是浪子的悔改。 coin 不能悔改，羊不能悔改，需要人找。用在我们人身上也是一样，我们要真有悔改真归向上帝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能做的。 但是有了上帝的恩典，你可真需要有反应啊。你的反应也是出自神的恩典，但是你需要有反应。我们就先不讲你最后的反应，先讲这两个儿子。其实这两个儿子的故事，大儿子也是很精彩，我们今天不去讲他了。十二节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请你把我，这个请你两个字可以删掉，我不知道，我想原文里面应该没有请你两个字，这个话可以把它翻成祈使语气，好像是 beg， Father please give me， 也可以是命令语气，给我，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好，各位，这是哲学和法律上的大问题了。我不知道这儿弟兄姐妹，你们大概都是学理工的哈，这，但是学理工的对这个应该也是很在意，因为这是社会上的大问题，包括各位从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，你应该得到的是什么？什么是你该得的？什么是你的权利？什么是你的东西？儿子说，把我该得的给我。历史上很多这个讨论，包括我在中国这几年也有一些这类的讨论，包括诸位应该是都是美国人吧，啊，诸位美国人啊，您们的独立宣言里面就讲 In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，啊，不要讲英文了，我是台湾来的，不会讲英文。造物主赋予人三个不可分割的权利，权利 right， 权利就是我当得的，生存、自由、追求快乐。当这三个权利不能被政府保障而被伤害的时候，有第四个权利，就是革命，就是毛主席说的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。美国人不是喜欢讲吗？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， 大概更流行的讲法就是 Give me money or I want your life。 什么是你当得的？各位，你的儿子说，我老爸，我要独立生活，给我当得的东西。什么是你当得的？这个在哲学上，在法律上很多讨论。一块大饼要怎么分？国家的资源有这么多。一部汽车假定卖一万美金吧，把那些成本去掉了，假如利润是一千美金。要怎么分这一千美金？坐汽车的工人可能得到最少，可能只得到十块钱。设计汽车的工程师得的可能多一点，可能得到两三倍。既没有做又没有设计的投资人、资本家，可能得到最多。哎呦，不公平！您从中国来，这个叫做剥削，是吧？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包括在医院开刀，我曾经上课的时候，上伦理学的时候，我讲过，假如一个病人在医院里面付了一万块钱，这一万块钱要怎么分？我说分的最多的可能是医院的董事，他也没开刀也没照顾；分的次多的可能是医生。之前之后之中花最多时间照顾病人的护士可能得到最少。我说这公平吗？哇，马上有一位医生就说了，康牧师，我们念医学院是很辛苦的。我本来想说我们念神学院也很辛苦，怎么这钱这么少？ 啊，各位说是笑话也不都是笑话，对不对？包括大饼怎么分，包括水怎么挑，碗谁洗，垃圾谁倒，谁 vacuum， 工作谁做，享受谁享受，分配的好叫 fairness， 公平，分配的好叫 justice， 叫正义，分配的不好，人没有得到他所 deserved， 那就是要闹革命了。好，我不再讲共产主义，我不再讲政治，我不再讲这些，我只在讲人性，把我当得的给我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这个小儿子他有什么当得的？我不知道当时犹太的法律在他这样的年龄他可以得到什么，但是从他后来的表现，从你的表现，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表现，神学家会说，人希望得到的，人最希望得到的，好了，你要说自由也可以，一个比较抽象的字眼叫 human autonomy， 人的自主，人的独立自主，我不要人来管我啊！这年轻人都很喜欢听这个话，我不要人来管我啊！我们中年人、青年人、老年人也很喜欢听这，不要人管我 ，autonomy， 自我要怎样就怎样 ，this is what I deserve as human being， give me liberty， give me autonomy， 自主。康德说不要他律，不要别人来管你，那叫 heteronomy autonomy auto 自己管自己，自己来决定，把我当得的给我自由。各位，我们当不当有自由呢？其实在圣经里面，这哲学家康德应该是跟基督教的教义讲的是最相反的，但是也有很相似的地方。上帝要不要我们能够自由自主？要的。神不希望我们是一个机器人，神不希望是把我们 program 成一个顺服的人。神在耶利米书，我昨天有讲到耶利米书引了这个新约，新约引了这个耶利米书讲的新约，就是他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以后不是不要别人天天耳提面命，各位烦不烦嘛？哎，起床了，哎，读经啊，祷告啊，然后牧师每个礼拜都要讲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读经了没有？祷告了没有？烦死了。你要爱你的妻子，你要爱你的丈夫，你要爱他，各位，这都叫他律，别人在干涉你的。上帝的救恩是希望我们能够自律 autonomy， 而这个自律又不是出自我们自己，完全出自上帝的恩典，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里面。但是从亚当夏娃开始，人就有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没有神的权柄，这个特点就是一个极大一切罪恶的来源，我们要独立于上帝的权威之外，我要自己来。这个小儿子的表现其实就是这样，他不要父母管。各位请注意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权威主义，我们基督徒并不，我们对所有的权威都不会绝对的相信的。世上基督徒最有批判的精神，老师、国家、政府、党、领袖、主义，这些都有相对的权威，没有绝对的权威。绝对的权威既不是理性，也不是经验，也不是实践，绝对的权威是上帝，是上帝的话啊。但是我们不必多谈这些。这小儿子说把我应得的，他其实没有应得的，万有都是上帝的，我们应得的，我们要有的自由，我们要有的权利，我们要有的一切， 其实神愿意给我们，神乐意要给我们，神的救恩最后就是让我们有，可是我们必须始终，各位，包括你今天的生活，你希望有钱吗？你可以求。你希望有权利吗？你可以求。你希望有知识吗？你可以求。这些 power 我知道都非常的 sweet，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。各位姐妹，你可能说我不要 power， 我不要权利。各位， power 不是只是政治的权利，或金钱的权利，或知识的权利，或者原子弹的那种 physical 的 power。 power authority 也包括你们最喜欢的美丽。女人一笑，哇，城墙就垮下来了，倾国倾城，那就叫做 power。 知识是 power。 我想近代有两次最明显的事情，一个是原子弹，一个是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的发展的过程。哎呀，原子弹这一类的书，哎呀，看起来真是叫人触目心惊。你把一堆傻乎乎的书呆子关在 Los Alamos 那个地方，嘣，一个比一千颗太阳还要亮的东西就出来了。那个东西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方程式 E=MC 的平方。哇，知识就是力量，就是 power。 美丽、学问、金钱都是。我们不要再讲下去，讲太远了。我们希望有 power， 我们希望自己来，神也希望我们这样，这些都是神造的，是好的。就是不要因为它太好了以至于凌驾在上帝之上。各位，这些东西神乐意给我们，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应该也都有，但是我们的心是绝对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，这是最难的。这是你我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走十字架道路，没有办法舍己，我们总是要自己来。各位，你可以怀疑，你可以疑问，你可以思想，事实上基督徒应该多思想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上帝有绝对的顺服。这个小儿子表达出来的，不管是多少，就是历世历代罪人都会表达的，我当得的给我。其实他不知道，如果他要独立于上帝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当得的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。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是很不好的事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基督教圣经在讲罪，并不是在讲你吃喝嫖赌奸淫掳掠。如果罪就是这些的话，的确太多人没有罪了。啊，你说，啊，我康牧师，我知道我们不是讲吃喝嫖赌奸淫掳掠，我们讲内心的肮脏，你看到妇人就动淫念了，这已经犯了淫乱了。各位，连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也相信有些人，起码孔夫子就是这样，70岁从心所欲不逾矩了。我也相信有些人的心灵是干净的多，有些人心灵是龌龊卑鄙的多，有些人心灵可能可以在几秒钟或几分钟相当的干净，没有那些污秽的事。我相信，对，我们也常常听到，哎呀，佛教徒他们的见证，他们的爱心比我们基督徒还好，这个我们都可以完全承认，因为圣经里有讲，神赐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这叫一般恩典，给信徒也给非信徒，因此神也把美丽、健康、聪明、道德也赐给信徒和非信徒，甚至有的时候非信徒还比较多一点，我们也惭愧，我们也需要学习，但是我们会强调一点，人的自由、人的自主、人的自律、人的自己来，一定要服在上帝之下。各位，整个的信仰就在讲这一点，亚当夏娃的堕落就在不服这一点。 我不要听神的话，我要自由。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， 我要自己来决定，我不要人家来管我。各位，这都有非常正确的理由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独裁者，不管是哪一方面，你老公或你老婆，实在是叫人想要革命啊。当然我们自己也常常是暴君了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虽然我知道各位，我们很多问题，包括上帝的带领为什么这样，我们觉得不服气都有，我承认。我今天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只是要把这个答案，千古的答案讲。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只有圣经的上帝是创造者、管理者、审判者、拯救者，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、赞美、信靠。你说这是奴性思想？没有，刚好相反。所有的正确的人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都来自我们对上帝绝对的信靠。当人自主的时候，可能可以自主到很规矩，像康德那样。但是各位，这样的人不信主，罪就更大了。如果慈济或者很多的其他宗教的信徒，或者是无神论，有很好的道德表现，他们罪就更大了。因为上帝在这些方面也给他们恩典，给的这么多，他却不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他的罪更大了。而且这样的罪最后总会导致礼崩乐坏。所以各位，你说我没有信耶稣，我也很规矩，我相信有可能，但是第一个，不可能长久。我的长久包括下一代。第二个，你因着上帝给你恩典，你不知道把荣耀归给自己，或者是父母，或者其他的环境。你的努力我承认有，你的父母的功劳我也承认有，但这都后面都是上帝。不承认的时候，到最后就礼崩乐坏。美国也好，任何一个国家也好，不管多么的因为敬畏主而蒙福，也会因为远离主慢慢就垮掉。但是当人可以要怎样就怎样，印钞票，要花就花，要我要吃就吃，要喝就喝，要玩就玩，要怎样就怎样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也好，规规矩矩照我的意思来行道德也好，终有一天会耗尽一切的。各位，人再丰富是受造物，受造物就是 finite 有限的 limited， 只有上帝是无限的，无限的资源，无限的爱，无限的智慧，只有从神来。耗尽了一切，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。唉，投靠一个地方的人，他还没有想到回家。人常常是不到山穷水尽，不回到上帝那里，求主恩待我们。那人打发他去放猪，犹太人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实在是没有东西吃了，只好做放猪的事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醒悟过来是中文的翻译，希腊文和英文都直接的翻译是 He came to himself， 他回到他自己那里。什么意思？他不再 lost 了。人回到人那里去，人到了人应该做的事情了，人回到人那里去。这就是我说的 loss 这个字翻失是对的，但是还有一个意思翻迷。他醒过来了，他回到他那里去了，他 没有从他自己那里丢掉了。当我们从上帝那里远离了以后，我们也跟自己，有一个字中国大陆的喜欢哲学的大概还知道， alienation， 疏离、异化、分割。人，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把人异化了，让人和人之间分离了、疏离了。说的可能很有道理，不过我们要说，所有人间的制度，包括马克思，都叫人异化的，都叫人不像人，然后都叫人和人分离。其中一个最难过的分离，就是你跟你自己分开了，你不在你该在的地方。You are lost. Lost 最可悲的 lost 就是你不知道你 lost 了。哇，我跟我太太30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第一次有一次去芝加哥那边玩，要在 Donalds Grove 那边碰一个朋友。我们12点钟开车，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 GPS 什么，对我来讲现在也没有，我不会用这些东西。就我太太在看地图啊，我们很高兴发现我们走的路是对的，那条高速路对，尤其走到芝加哥的那个附近的时候，开始很多的高速路啊，我们希望不要走错啊，都对都对都对啊，我们应该再过10分钟就到他家了，都对。我们 miss 了一个出口，不知道。所以在很高兴开车的路上，跟中国的那个南辕北辙的那个成语一样，我好高兴啊！我们那个老爷车车况很好，各位，车况越好，我离目的地越远。路况很好，很顺，那晚上没有塞车。各位，路况越好，我离目的地越远。我们很高兴，各位，我们越高兴，我们离目的地越远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 lost 了。后来发现不对了。南辕北辙的故事说，他要到北方去，就他走的是南方。人家说你走错了，你走错方向了，没关系，我的马很好。你走错方向了，没关系，我车子很好。各位，你不向着上帝，你一切都错了。你可能很聪明，很能干。他醒悟过来，不要在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，咱们吃猪排的时候就醒悟过来，多么好。什么是醒悟过来？回到天父那里。哎呦，我怎么还在这里啊？一开始就不应该出来，出来了，碰到问题就赶快回去，碰到问题还帮人家放猪，放猪没有东西吃，还不知道回去，一直要到饿到这个地步。感谢主，记得前面两个比喻，他被找到了，因此他会有反应。但是这里强调的不是我们的被找到，这里强调的是我们的悔改。各位，如果爸爸定期对这个浪子还寄钱的话，我看他永远不会回去。这里当然都不要死板的讲了，不是说你儿子出走了你就不要去找他，因为圣经这样讲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有的时候真的人要够痛了，那个圣灵的工作才能进入。我希望不要这样。我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就跟前面的当得的相对。当得的是配得的，不配是不当得的。 I give me what I deserve. I do not deserve to be called your son. 你看到自己的不配，能够谦卑下来，愿你是被找到的人。这故事后面，我不是说书， 到最重要的时候卖个关子，下回分解，因为已经没有下回了，我要走了，我已经快要迟到了。那不过这个故事的确有下集，而且那个下集比上集可能还要重要，而且我觉得很多人都讲错了，就是他回来他哥哥的生气。很多人都现在这十几年我看到讲到文章，包括 Philip Yancey 都在骂那个哥哥，我觉得这不公平。不过对不起，我们不去讲他了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主与你的儿女同在。你都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我们厌恶你的同在，我们厌恶你的权威，我们有的时候真是对你的一切，对教会的一切厌恶，而我们自己的时候，久而久之我们发现也是可憎的。主，我们就对一切的东西厌烦，我们就对一切的东西觉得没有趣味。你造我们不是要这样的，你救我们不是要这样的，你是要你的儿女在信靠顺服当中，成为你的奴仆当中，成为自由的人，成为平安的人，成为自主的人。怜悯我，怜悯我们每个人。 Have mercy on us， 怜悯我们这些可怜顽梗的罪人。谢谢主的恩典，你向来是爱罪人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现在要一路杀到新米谷，愿神赐福大家。